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津津乐道，我是朱峰。这期接着我们跟打杂聊秘史吧。
好的好的，
上期没聊爽是吧，我们今天继续。因为上期舒淇提到了一个灵魂拷问，说什么呢，这个秘史他不敢去是吧，这害怕。然后后来呢，打杂就跟我说，这里还有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这类人，叫什么？
奶，就是标准的一个奶。
奶是什么？就是到里头害怕的。
对，就是进了密室以后，哎呀，怕的不行，然后甚至不敢进的这些。
那他就是奶，而且他还大喊大叫，掐我
啊，那就是毒奶，
还有毒，还有另外一个称呼，
对，有毒的奶。
那个什么呢？要是不害怕的呢？
不害怕
横扫一切那种，
就叫坦
哦、
啊，
坦坦荡荡的
坦，坦克的坦
啊，
坦
哦，坦克
的
坦哦，
对，
横扫一切，
对对对，进去以后，
今天呢，我就聊点害怕的吧。那天我聊的不害怕是吧？聊的是这个沉浸式的演出。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聊聊秘史。那今天聊秘史呢，我们自然要请到两位专家的嘉宾啊，跟我们一起来聊。那我们两位嘉宾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叫
你叫坦，
我是一个奶，然后在行业里我就是自称九爷，大家叫小九就行。然后从2014年吧，然后是成为专业玩家，然后后来转变成这个行业的这个设计者，大概是这样的经历
啊，就是玩的不爽，自己开始设计了，
是吧？对，
那。
那个大家好，我叫蒙帅，我这个也是可以说是玩的不爽，自己开始设计吧。我是2013年开始入行，一开始自己做密室，然后后来就是做着做着发现，就设计更适合我，开店反而不那么适合我，所以就是后来以协助体为主啊，一直做到现在了。
等于你们两个人现在都是在帮这些密室的经营者去做设计。
对的。
哦。哎，这有意思，你们俩可是牵着手进来的啊！这里有什么故事吗？哎，是不是玩密室时候认识的？
对，是的。其实我们俩认识挺早了，因为这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不是2013年入的吗？就是挺早的。然后我是后面来的，就相当于在玩密室的过程中会有时候会组队，但其实不是很熟。然后后来因为远征嘛，也是缺人。
哎，什么叫远征啊？
远征就是相当于我们不是在北京嘛，然后基本上都在北京刷密室，然后想出去去一些外地，
去别的城市，
对，去别的城市，然后人就比较少嘛，所以我们就在当地，然后组完之后，就是在北京组完之后出去，然后一起玩密室。然后相当于也是熟了嘛，熟了之后就机缘巧合之下就在一块儿。对，
他说的对。
你有什么补充吗？
也没什么，
没什么。你看，
但是我澄清一下，我这个我确实是以远征为目的的，而不是这个以谈恋爱为目的的。
我也澄清一下，其实远征的时候也就是熟了起来，也没有在一块儿。就后边在这个就是行业里嘛，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种，哎呀，就是一来二去的，就是更熟了，然后才在一块儿了。
那现在你们两个人都是共同给别人去做，成立一个工作室吗？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还是个人顾问的这种形式给大家做？
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然后相当于这种甲方乙方的合作嘛，然后帮密室老板去设计这个主题，然后以原创为主。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全包装修啊，这种都可以。
OK， 哎，这里啊，我作为一个小白啊，我这有这个问题要请教二位了。密室呢，就我去的不多啊，说实话去的不多，但是我总感觉进去之后，他不就是弄一帮人吓唬我吗？啊，这里设计的点主要在哪里呢？比如说一个好的设计和一个不好的设计，你们是怎么来区分这件事情呢？就是你设计的目的，或者是你设计要达成的效果，我猜不会是把人吓晕为目的，对吧？肯定在里面会有一些你们的奇思妙想，那它原创的这个优势和点会在哪儿呢？
首先我觉得在密室原创属于一个文创行业，
嗯，
所以在我的观点里，这个设计密室是首先是要有内容的，有剧情的，就是需要传达一些东西的，
嗯，
而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去吓你，然后安排几个 NPC 啊这种，这样其实可能是鬼屋。当然现在的鬼屋也是有很多好的这种有内容的输出的，
嗯。
所以我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就是给玩家一些就是不仅仅是这种肾上腺素这种刺激的体验，然后传达了就是更多的东西吧。
嗯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嗯，比如你们觉得你们设计的自己觉得最满意的一个原创项目是哪个？它传达了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
不能说最满意的吧，
嗯，
其实是我是最喜欢的，
嗯，
就是维多利亚号。其实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密室或者沉浸项目，
嗯，
它结合了一些推理剧本，然后包括机械演绎，
嗯，
我认为是一个多元化的产品，但是它的寿命比较短，所以我非常可惜。然后它的推理性我觉得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创新，
嗯，
就是它实现了一个比较随机的那么一个玩家随机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是推理性的，
嗯，它类似这种多线程的，就是多种结局的吗？还是
在玩家的这个角度是多种线性的，
okay，
但是其实在设计者的角度它其实是单线性的，
嗯，
就是它所有的指向所有的导向其实都是一个结局。
OK OK，但是你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抵达这个结局。
对对对对对，我会让他有其他的手法，然后到最后的目的这样。
哦，
然后他还有就是很随机在里面，然后又加入了一些相当于在玩家的视角里非常的开放。
嗯，
其实有一个玩家是扮演一个凶手，
嗯，
然后要去列车上去杀人的。
嗯，
然后但是有一些玩家可能就说，哎，我不敢去下手啊或者干嘛。
嗯，
但是其实我在中间安排了很多个这种玩家的杀手在里面，然后最后总归会到这个导向去，
嗯，
然后其实很随机的，玩家可以自由的，就是考虑我是不是要做这个选择，
嗯，
其实在设计者来说，这个是很难去做的，因为太随机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是完成了这个，
嗯，
类似剧本杀那种什么三刀两毒什么的那种啊。
是对，
这么多名词，什么叫三刀两毒？
就剧本杀的套路，剧本杀套路里面就是，比如说六个玩家，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个是凶手，那你要创造每个人都是凶手的可能嘛？
嗯，
你就可能会这个人去给他下了个毒，那个人在他哪儿捅了一刀，另外一个人给他什么扔了个飞镖，扎在什么位置上，就每个人都有下手的机会。
哦，
然后你再让大家通过这个推理啊，收集证据啊，然后盘出到最后谁是真正的那个凶手，
就是在中间过程里不一定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能让你马上猜出来一个可能性。
对对，就是每个人都有下手的可能，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凶手，你不知道你的那个行为有没有导致他最后的死亡。
嗯嗯嗯，
这个是那个经典的剧本杀的套路。小九他们也把这些就是比较新鲜的这种剧本杀的元素融入了到密室设计里面了。
对对对，
你们俩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都是奶，对吧？后面萌帅有转变，对吧？
有
变身，
有所成长。
但是我记得你们是设计过恐怖密室的。
嗯，是，
对吧？那个恐怖主题叫什么来着？
很多。
说说一个，说一个自己最得意的。
这个可以讲一讲。
这个让他说吧。
我个人比较喜欢，我之前也是这个刚才跟维多利亚号同一个店的一个产品，叫巨山精神病院。它这个名字是取自那个电脑游戏的一个叫逃生的一个游戏，
嗯，
但是里边内容跟游戏没什么关系，内容是一个就是医院的丧尸的题材的。嗯，怎么说呢，我喜欢它两点吧。第一个是我认为这个主题我设计的时候相对比较有点超前。
嗯，
当年的那个模式18年18年做出来这个主题，到现在2022年、2023年，其实大家还在用这个模式。
嗯嗯嗯嗯，
就是有一个 NPC， 然后 NPC 这个词不用解释吧？
啊，不用不用不用。
有一个 NPC 基本上是半引导或者是全程陪同的这种形式，
嗯，
一直跟着玩家玩。
嗯，
然后我在这个主题里呢，我本来想把这个主题的就是立意往上做一做，
嗯，
比如说 这个 NPC 有一些牺牲啊，有些付出啊。后来想想，我反而决定就是不把利益拔那么高，
嗯，
就是讲一讲小故事啊，讲一个小女孩的坚强啊。我为了找自己的家人，然后发现家人都已经离我而去了。那在这么危险的地方，那么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来换玩家的生命活啊。就是讲一讲小故事，就反而讲一些小付出，能有更大的这种
明白
感受。
对对，
他
以小见大嘛，会
真的拔上去，反而
就好像就变成一正能量了，就大家
说教
有压力了。
对
对
对
对，
玩个密室还想跟我讲那么多干嘛？
对，
而且那个主题里。像只有现在的密室基本上也是200多平嘛，然后我在那个主题里也是一个200多平的一个密室，200出头吧，基本上在这个又有交通工具，一开始也有车，最后还有直升飞机，
嚯，
这个基本上坐的也很少，所以当时我非常喜欢这个主题。
大杂，你觉得现在的密室、
啊、
我刚才听了他的设计啊，有恐怖的有不恐怖的哈、
啊、
但是今天的主题就是都是人造密室，有啥吓人的啊。那你现在觉得密室是往一个不恐怖的方向走，还是往一个恐怖的方向走？你看了这么多之后，嗯，
现在其实是随着这个用户的这个区别越来越大，其实大家的口味的区别也越来越大，
嗯，
就是整个的这个受众群体之间的差异化，就是喜欢解谜的还在持续的喜欢解谜，甚至有很多玩家的话就是坚决的不玩恐怖主题，但是喜欢恐怖主题的呢，他可能也不会再去玩解谜主题，就是大家各有各的客群。
哦，是
这样，差别越来越大，
就跟看电影一样，有人就喜欢爱情片，有人就喜欢恐怖片，
对，
你让他摁着他脑袋去看恐怖片这事儿好像也不行。
对对，就是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那种全才的话可能评委里面会多一点，就是什么都玩，因为他们更追求一种就是说自己体验的这个种类比较丰富，
嗯
啊，会，但是一般的玩家来说的话都会有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领域，然后自己体验的时候也主要是围绕着那个领域去体验，去选择主题。刚才萌帅和小九没有回答的那个问题啊，没有回答问题，就是问你们两个奶做恐怖主题的时候的体验，为什么会去想到做恐怖主题呢？你自己做的时候难道不害怕吗？还是你做奶的时候有什么这种心得用来下奶呢？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奶，然后所以我会把我所有害怕的元素和场景然后都放在密室里、放在我设计的密室里，我害怕什么就往里放什么。
那会不会吓不到一些阈值比较高的人？
如果他是坦的话，我觉得应该什么都吓不到他。
嗯嗯。
但是奶的话，应该是什么都挺害怕的。
嗯嗯嗯。
那你自己做的过程中，你进不进场地的？
怎么说呢？肯定是要进的，然后还要多次的进，不停的进，然后去测试它的这个流程度嘛。然后就是一开始其实真的很害怕，包括自己拍那个宣传片什么的，这蹲在里面都想哭，但是后面就是哎呀没办法，硬着头皮进。
自己被自己设计的密室吓到了。
对。
就拿自己当试验品这种。
对，没有办法。
反复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对，我们当时对自己做的这个主题其实已经熟悉到我在里边闭着眼走我可以不撞墙。
嗯。
但是你把灯一关我还是害怕。我都知道哪有 NPC， 我都知道我下边我走三步他会出来。
嗯，
我还是害怕，我还是得哎不行啊，咱还是开着灯吧，咱还是开着灯玩吧。
所以你成长成坦的这个过程会不会就是因为自己设计这个过程导致你自己可能就对这些东西的阈值变高了，会好很多了？
设计多了嘛，就是会发现其实大家套路都差不多，虽然表现形式不太一样，但是套路其实差不太多。就有时候你看可能前面有个灯，我甚至会觉得那个灯其实离我很远，所以我后边会出一个人，我就是会有这种反套路，就是
就是、能
想
到他怎么想的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能带入到设计师的那个思路里面，
对对对对，
去给他看到他的一些构想，提前预测到一些他的构想，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就比如说我在当奶的那两年里呢，
那两年
就是发现了一个这稍微有一点小商业机密了，
哎，透露透露
一点小秘密，就是现在就是很流行去让玩家出去做单线嘛，
嗯，
如果你在做单线的时候退缩了，
嗯，
这个 NPC 就会 疯狂的吓唬你
啊、
哦。反而就如果这个让你去做单线的时候，
嗯，
你说好走 ，MC 会觉得特无聊，这人胆大
哦，
然后就不吓唬你。
所以你表现的越像奶，他越吓你。
哎，对对对对对
啊、舒淇老师听见没？
所以有的时候我出去就是我真的很害怕。
嗯，
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我就会手叉着兜低着头就走，然后监控也看不到我。
嗯、
其实我是闭着眼睛在这偷偷摸着墙走。
哎，你们设计的这个密室就是恐怖类的啊？你们知道自己的项目把人吓到什么程度，或者你觉得这个玩家里面反应最大的这种会是什么样一个反应、
嗯、
啊？
我想起来一件事儿，你他俩是不是想的一个事儿？
来来来，小郑，我特别好奇这件事儿。
就是首先我们设计密室呢，它这个有一个初衷呢，就是我们不太希望做特别重恐的，因为我们的主题那个打打大人玩过、
嗯嗯、
啊，它里边这个剧情的内容相对比较多，
嗯，
所以如果非常吓人的话，吓着吓着就忘了讲什么了，设计的并不那么吓人。但是在我们之前的那个主题里面呢，有一回就是在比较近的距离，大概 NPC 距离玩家也就3米之内吧，
嗯，
然后会有一个就是突然的啊、来到你面前，就是一个闪灯，大概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嗯、
他就闪到你面前
啊、
哦。然后这个玩家可能是练过啊、就是可能练过舞蹈之类的。哎、
我以为练过武术呢，
练过武术可能就得去医院了。就大概练过舞蹈之类的，就腿可以抬得很高，是一个女，
哦、
是一个女玩家
啊、
哦，一脚就抬到大概脖子往下吧，胸口的这个位置
啊、
哦，就把这 NPC 踹倒了。
啊，真踹倒了、
啊、真的踹倒了
啊，
然后 MC 也不能说什么，在地上摸着胸口，自己就爬起来，还得悄悄的悄悄的自己回到柜子里面。他也不能叫，在那啊疼不行，他不能出声。
对，还不能破坏这个场景是吧。
嗯，
这真是毒奶了。
嗯，对，这是真毒。
那咱俩想的不是一件事儿。我们自己设计的那个主题，确实我认为都不是那么恐怖哈，但是也是有点恐怖的。我不知道他能把玩家吓成那样，就是有两个女生在走的时候还没跑，就是正常从这个房间走到下个房间，然后中间会有 NPC 的这个演绎嘛，然后就出来一下，然后有一个女生她的鞋跑丢了。他自己就没有办法，然后就是自己摸索着要去找鞋，然后后来吓得说我这个鞋我
不要了。
对，然后他就光着脚然后进那个房间里，然后我说哎呦不行，别扎着人家，我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嘛。我说我就 NPC 我说你赶紧把鞋给人送回去，然后那 NPC 就偷偷的然后摸索着，然后把那个鞋放到那个门口，然后又走了。然后算是一个还是蛮可爱的这么一个，
对，这比踹人那一脚那个强啊，强多了。
你怎么没让 NPC 给他直接送过去啊？这
再吓人了。
对，因为他很害怕嘛。然后你要是直接冲到人家面前，然后给你鞋，然后首先是一个剧情上的这么一个点，
嗯、
我觉得不合理嘛。
嗯、
然后还有就是再吓着人家，人家就可能另一只鞋也没了。
应该让他去做个单线，把鞋拿回来。
对，
哎，那我感觉这个整个过程中，这个 NPC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啊。NPC 受伤的概率高吗？大子儿，
只能说有可能，但不是很高，因为他们都会经过很多的训练嘛，
嗯、
而且在
什么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
就是首先，我每个老板、每个设计师，然后跟 NPC 在培训的时候，都会说他们要先保护自己的安全，就是首先是你对场地的熟悉程度嘛。因为很多时候那个光线比较暗，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你熟悉场地的地形，然后你先保证自己不会被碰到，你才能去保护玩家不会被碰到，
嗯，
对吧？然后而且他们很多时候需要有一些速度比较快的一些行动，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对场地不熟悉的话就容易受伤，他们自己要先训练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就是说要跟玩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啊、
对吧？你要先预设这个玩家会有一些
会这个无影脚是吧？
对， 然后每个店家在这个玩家入场之前的话都会说一些安全须知，对吧？首先你不能够就是有这种暴力的行为，对，因为
不许殴打 NPC。
确实有一些玩家，不良的玩家啊，会有这种行为，他会借着这个主题是恐怖主题，然后进去
发泄啊，
砸东西啊，然后对那个 NPC 有一些动手动脚啊，这不指的是那个异性之间的动手动脚，有些同性之间的话，他认为进去以后你 NPC 就是服务人员，服务人员的话他会有一些拖拽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推啊推搡啊，这种行为其实也都会对这个 NPC 本身造成一些伤害嘛，所以说这些在入场之前的话安全须知里面都要讲清楚。如果是对这个演员 NPC 有了这些行为以后产生的一些后果的话，作为玩家的话你要负责到底，是吧？这些反正各个方面的话大家都会去规避这件事情。那整个行业里面你说没有吧，每年可能都会有那么几起，就是因为这种恐怖主题然后变成的一些安全的一些小的事故什么的都有。是吧，这样
不多
不算多。奇妙的是每一起都能上头条。
那就证明真的不多。如果多就不可能每个都上头条了。
很神奇，就是记者们都很喜欢报道这种问题。
反而说明这个事件很少。
哎，对对对对。
一年出一回，哎，很稀奇，所以能上头条。
哎对。哎，那有没有，其实我刚才想问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呢？其实我想问问有没有 NPC 翻车的情况。玩家我觉得进去什么反应都有，对吧？有奶有痰。NPC 有没有翻车的？
这个也，那种培训不太熟练的 NPC 也会发生这种事情。比如说大家可能有一些那个比较流行的视频里面啊，短视频里面会看到有一些玩家反过来吓到了 NPC 的。
哎，有这种吗？
有，但是我们不能鼓励这种行为啊。是他们可能是拍这个短视频本身已经把剧本弄好了。
哦，他知道。
对对，他可能知道这个 NPC 会在这个点然后出来嘛，然后他们会做一些行为，比如说突然也是这种爆闪，不能说爆闪，跳下这种的话，NPC 有时候没有准备的话也会被吓到，也不能保证每个 NPC 都特别坦嘛，对吧？
对
吧？还有一些比较恶劣的，比如说把一些那个什么门啊什么的给堵住了呀什么的，NPC 无法从那个通道里面通过，
这有点坏啊，
比较尴尬的。对，
什么不让 NPC 进来呀，不让 NPC 走啊什么的，然后什么故意挡在 NPC 这种在黑暗当中需要走位的位置上
啊。哎，那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这种 NPC 的，对 NPC 的友好？他更容易走位，
对对对，
更容易去，
对对对，
或者这甚至能省一些人，
反正能省人当然最好。反正比如说这个，他可能黑暗当中要走位呢，之前他的剧情可能我要跟玩家说一些什么话，那我就要就是带着玩家，我要把他归置到这个不挡着我走路这个方向啊，就是比如说他可能站在我挡那边了，我会把他引导到这边。
哦，
但是你直接给人瞪过去肯定不合适。
嗯，
可能就是哎，您这个怎么可能不合群啊？这个怎么了？大家是不欺负你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需要把他归置到这个不挡着自己路线的这种方式上。
嗯嗯，然后 NPC 就可以偷偷的过去了。
对对对对对。
是说里面还会有很多那个普通玩家走不到的一些通道，他们在里面走吗？
员工通道吗？
对对对，
每家里面都会有很多，
非常多，非常多。
嗯嗯，
所以说你会发现那个路线设计上面，这个 NPC 的路线跟玩家路线完全是两个路线。
对，
嗯，
就有时候也会给 NPC 准备多条路线，以备他就是遇到玩家偶然的情况，然后他可以走。嗯，
哦，还有这种考虑，能走掉。
对，他有自己的通道，然后还有玩家的通道，然后还有一些备用的通道嘛。
嗯嗯，
就在玩家走这条路的时候，他可以选择另一条路。
所以你在设计的这个整个的场景里面，其实并不是仅仅设计了一个场景，其实设计的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空间和走位，是不是可以这么理？就是不是一个静态的，是吧？
对对对，
我把这个屋子设计出来，它不是这样的。其实它还要设计出来，比如 NPC 怎么走，玩家路径怎么走，这两个东西怎么合在一起，包括一些设施它怎么去动。
对
对
对
对
对，
包括剧情走向啊，然后一些符合这个设计或者内容的一些空间啊，然后都会有。 包括这个房间可能还会变换啊，嗯，都会有的。
啊，听上去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事儿，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我们设计一个密室把人放进去然后弄一些 NPC 出来吓人就好了。这里面还有很多剧情是吧？
哎，对对对，
设计的优质的这种恐怖主题的话，会有很多的剧情，
嗯，
也有很多粗制滥造的，就不太在乎这些，那就跟鬼屋差不多嘛。
嗯，
进去以后就是类似于健身房，这
健身房
个两个鬼追着一群人在里面跑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出来，就这样。嗯，
那我怀疑舒淇老师可能他的印象当中还是那种。跑两个小时，
舒淇老师进去以后有优势的，
还有可能把鬼跑死
了，他擅长跑
啊，是吗？
在回字形的房间里面可以不停歇，
对，跑40公里，
可以追上鬼是吗？
我曾经有一个主题是，真是跑得太累了
啊，
然后他那个 NPC 还在追我，我实在不行，我就搂着 NPC 大哥
歇会儿，
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你想追谁我就帮你追，但你别追我了，你实在跑得太快，我跑不动了。我真的跑不动了，他真的一直追，而且他是比较结尾的，
嗯，
比较结尾需要，
反正也挺累的，
需要这种高潮，嗯，哎呀真跑不动了，
确实。然后现在很多那个 NPC 还给配置道具，什么各种闪光的器具，啊，然后假的电锯啊，
嗯，
什么，反正追起来的话是挺有压迫感的，
嗯，
还有踩着高跷追的，
嗯，啊你觉得现在国内比如说设计的相对来讲非常精致非常好，不像那种吓人的鬼屋那种的密室，有没有特别好的作品给我们介绍介绍
啊，
三位都介绍介绍吧，
对，
因为你看的作品多哈，
对，
嗯，
这两位玩的也很多嘛，
对对。
我说的话我就觉得 UmiPlay 的系列这录像带吧，我觉得一直都是品质都是很到位的，
嗯，
对吧，
就叫录像带
啊，这有很多，
但其实对外并不叫录像带，就是一般玩家的这种，就是说那个主题名的时候，其实带不出录像带。
Okay.
它的设计的时候，它的那个它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
okay.
就每个主题都是一盘录像带，你在看这个电影
哦，
设计思路，嗯，他们确实 UmiPlay 他们家的，这个，
对品质有保障，
嗯
嗯嗯嗯
，UmiPlay 他们家相对比较重口一点吧，可能有些玩家会接受不了。
哦，
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微恐一点的主题，像长谷的变脸
啊，变脸，
对，而且它里边
不错，嗯，
它里边是融入了中国这个戏剧，而且是从重庆来的主题嘛，
嗯嗯嗯，
它也里边有这个变脸这个元素，
川剧变脸的那个元素在，
嗯，哎呀，那这个对 NPC 的要求挺高的，嗯，
相当高
啊，你还得弄个变脸的演员去。据说那个东西还密不传人，
他们自己培训的，就还好，
嗯，
就是你那个，嗯，他不要求有那么完整的表演，他只是就是可能几个段落啊，
okay.
几个动作啊什么的
啊，
嗯，然后他们自己老板自己亲自去学的，
哦，
学会了以后，然后交给他的员工，就我觉得还挺好的。
即使是做设计，可能也更多的要去玩嘛，你才能有这个源源不断灵感出来。
嗯，
对对，
昨天玩的叉先生。就新来的主题
是吗？找到你二，
对，找二，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
也属于微恐，
就是微怎么定义？
对，微恐
这才是个问题，
对对对，它也比较主观，
对，
有的玩家会觉得黑灯了就不行，这就叫重恐，这就不行了。
跟白夜比呢？跟白夜比，
嗯，我觉得没有白夜吓人
啊。那白夜还是不错，
嗯，白夜也不错，
白夜的恐怖度这个营造很好，
嗯，
所以恐怖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
嗯。
你这个评价体系里怎么去定义恐怖度？你必须你要量化呀。
我们是那个在就是跟我们这个评委的体系之外做了一个这个怕指数
啊，
怕指数呢就是说我们找了
是放一个毒奶进去看他喊多大声，
哎，不是，你这样量化不出来，你这样量化不出来。我们是把它这个恐怖主题里面的就是各个维度上的这个元素的程度做了一定的量化，比如说这个爆闪灯就在里面，这个疯狂闪的闪你的这个灯，然后呢我们要它在里面爆闪灯的使用的频率啊，我们有啊完全不使用的，还有那个简单使用几次的，还有在里面频繁使用的，
嗯
啊，这种把它分了，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怕指数，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怕指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主题里面会出现哪些东西，比如说有没有贴脸杀，
嗯，
对吧？然后跟你有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还是会有一些接触， 就是你看了我们的这个帕指数以后的话，你就大概对这个主题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不是说我们算出来一个分啊，这个是重孔，对吧？这超过20分的这是重孔，那你也不知道重孔里到底哪些是指，
就是说你要把它细化出来。
对，我们是把它细化掉了，就是每一个维度上，就是声音啊，场景啊，使用的道具啊，然后在这个 NPC 的表演上有没有什么这个，
有几个鬼，
几个鬼，主要是他的行为，他的追逐的程度，然后他跟你接触的程度，然后他 的
在后面追还是突然从你面前跳出来，
对对对，这些都把它细化掉，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的标准吧，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快的了解这个恐怖主题里面它有哪些东西是我可以接受的不能接受的，然后我了解以后呢，我心里面就有预期了嘛，有预期的话我就可以做一些，就是我想玩的话我不接受哪个我可以提前跟店家说，对吧，有些其实
可以定制是吗，
对，我不接受接触的，当然有很多玩家进去以后说我就必须要接触，不接触我就不玩对，不接触我就不玩，有很多这样的
请狠狠的接触我
但是这事儿就挺有意思的，其实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哈，一个就是这事儿怎么量化的事儿
啊，
另外一个我是在想，其实恐怖这件事情是一个你心里感受出来的一个氛围，对吧，你不会说是一个从零到一的状态，说我现在开着灯啊，我觉得不恐怖，夸一关灯我就觉得恐怖，可能会有，但是绝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有这种感觉，它是慢慢的沁到你心里的那种慢慢的恐怖感往外冒的那种感觉，这个东西还挺难设计的，我总感觉是吧，就是你怎么把这个恐怖感沁出来，它是不是你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会有一定的套路和引导，从一关灯对吧，比如说我关灯啊，从一关灯到最后我觉得哎呀就是这种恐怖感慢慢的冒出来，它是不是你们要设计一个过程让它把这个感受到位，
这个反正一般在我设计的这个里边呢，在小环节上一般会有，就大环节是关灯真的很好用，小环节上一般会用这个音乐来哄，就是用这种快节奏和慢节奏啊，声音音量大音量小啊，用这种交替的这种音乐来营造这个，
因为听觉是特别重要一个感官，
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听觉很难，你很难把它隔绝掉，
嗯，
就是黑灯，就算亮着灯，我可以闭眼，这种可以完全隔绝掉。音乐这个东西，
对
你堵着耳朵，
把耳朵堵上就不可能，
堵着耳朵其实也能听见一些，
对，
啊，这很难完全隔绝掉，就反正我个人会喜欢用音乐，用音乐来烘托。
我发现，反正做恐怖主题的设计师本身是奶的比较多。他如果是坦的话，他其实很难设计出好的恐怖主题。
哦，是这样是吗？我还总感觉今天来的二位是特例呢。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是坦，他没有这么容易被吓到，是不是可以设计出来一个非常吓人的？他自己都觉得坦都觉得害怕了，那不得把奶吓死？
关键是坦很难找到自己害怕的点
哦，
就是坦的那种的话，就是他就是。这个恐怖其实是两种，一种是心理层面的，一种是这种生理层面。生理层面的就很简单，有人就是怕黑，对吧，这就是生理层面的。但是心理层面的这个恐怖的这个感觉的营造其实大家很难做，因为它需要很多的铺垫，就包括你入场之前的这个介绍带场，然后你要先给它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因为有些人他稀释的，你给他弄什么吸血鬼丧尸什么，他一点不怕
啊，他 get 不到，
对，但是你在里面放个纸人放个棺材，然后他就怂的不行了
啊，对呀，
这就是心理层面的，心理层面的不恐怖，但是每个人这个心理层面的是不一样的，生理层面的大家是差不多，怕黑的就都怕黑，对吧，怕那种什么恐怖音乐的就怕恐怖音乐，但是心理层面的你就很难找到他那个点，就比如说我怕那种长毛的虫子，
哎，对，
对吧，你其他东西都吓不到我，但是你弄两个毛毛虫在里面的话，
对对对，
我就很恐怖。
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之前一块儿跟我一块儿玩有个女孩，她是个铁坦，她可以就是去做单线的时候，就是走走站站着会喊 MC， 哎，怎么不来吓我那种大铁坦。然后呢，她跟我一块儿去做一个单线，然后这个单线在屋里边呢，是那个 MC 会把那女孩躺床上，给她绑在床上，她一点也不害怕嘛，她会说，她就说我要杀了你，然后会把你的心脏取出来，都说行，没问题，给您了，哎，这心就归您了。然后就反正就是非常从容，然后 MC 拿出一只虫子。
就怕的不行了，那个女孩开始在床上蠕动，哎不行，这单项做不了，我要回去，这个玩不了，这个
总有害怕的一样，是吧？
对，他这属于是心理层面的，但这种东西的话，大家都不一样。
嗯，
朱峰，你有啥怕的吗？
哎呦，我好像。那天我必须要去试试，对吧？我还真没一直没想出来。
哎呀，
对，
一直没找到。
对，但是你看啊，这个你提示我了
啊。
你看电影，有些电影叫《木乃伊》，你记得吗？
啊，
全过程我都没被吓着，唯一被吓着就是他往那个棺材里倒那黑虫子的时候
啊，
那个甲虫，
那甲虫，对，那简直密孔，你知道吗？
啊。那咱俩能玩到一起去，
是吧？你也吓，你也害怕这个是吧？
我也有密孔，
对呀、啊，
受不了。
我是觉得你要是给几个那种，就是网上那个那种照片啊，连碰眼那种，
哎呀，别说
了，是吧？
啊，那、
哎、头几个那个就厉害了，我感觉。你是真是弄几个棺材纸人，我可能还真吓不到我。
嗯、
啊、就是你对这个中西方都完全无感的是吧？
嗯，他需要的是那种两千个纸人都站这儿，这密集。
哎，对，纸人在这个每个纸人上再长3000多个眼，这就可以了。但是这事儿你怎么取得大家的最大公约数呢？你不可能每个人。
所以说，这种心理恐惧的这个恐怖的这个密室是非常难做的。就很难做，但能做好的就没有几家、
嗯、
大家更多的还是做这种生理层面的，这种会比较多一点。
嗯，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觉得恐惧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你很难抓到他的点，有
嗯，
有时候还跟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有关系，就是你很难抓到这个点。
是，
对，
感觉是应该找一些搞心理的人过来设计这个东西。
搞心理的人也不是没有啊，也是有的，这个行业里面也是有不少。嗯嗯，
怎么样呢？能够比别人更强点吗？设计的
就是理论跟实践还是两回事儿，只能这么说、
嗯、
对吧？
嗯、
对他的设计肯定是有帮助，但是帮助有没有那么大呢？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的设计师更多的还是体验派，不是理论派、
嗯、就是实践派。
对，实践派就是像小九他们的这种，他进去了以后，他自己能感觉到什么东西我是怕的，什么点，
嗯、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环节能够对我产生这种压迫感，
嗯、
他自己能感受到，他就能想到那块我要设计什么。但是真正坦的人，你光靠理论知识，你进去以后，我觉得这个房间应该这儿弄个口，那儿弄口，这儿弄个爆闪灯，你觉得，然后。这种往往是没有办法得到验证的，
嗯，
因为肯定有人怕，有人不怕，怎么来证明你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呢？
对，
还是要靠实践，
嗯
嗯。
而且一些真正比较就是优质一些的这个恐怖密室啊，其实它能让你记住的点反而不是恐怖的点，而是它运用比如说一些机械结构啊、灯光的运用和音乐运用。就是这些东西反而是让你记住的点，
嗯，
可能玩家玩完了觉得哇真吓人，然后某些点真好，他真的吓到我了，但其实里边真正玩家能记住那些点的原因是可能是音乐，可能是灯光、
嗯、
可能是真正的那个 NPC 以外的效果，
嗯、
可能是 NPC 不吓人的时候他的那种表演，反而这种恐怖的这种元素成为了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种底，一种
像就像咱吃火锅那个汤底儿一样，
哎、对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最后你记住的是那个肉，
哎、
不是那个汤底儿。
对对 对, 对, 对，
就回到我们的设计的话题来吧。然后我很好奇，这个设计师他是怎么开始设计一个密室的产品的？是你们先在脑子里去想吗？我怎么能够有这样一个场景能吓到别人，能够把我的故事放进去？还是说我们要做一些模型，然后做一些，比如自己先搭一个密室，先试一试，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就是纯在脑子里先把它想出来。
这个行业的设计，反正大家都各有各的风格。
哦，风格还不一样是吧？没有一个成型的说一定要这么做。
对对对
啊、
嗯，像我设计可能会像一般的这个影视剧本，它的这个流程会比较像。
嗯、啊，就是你要先写剧本吗？
对对对对，写一个大概的故事流程，
哦、
那我什么时候要讲什么。就最开始呢，肯定在设计主题之前，肯定还是要做一下简单的市场调研。
嗯、
可能我现在应该做一个什么类的主题？一般来说，
你就要去玩嘛。
对对对对对。
啊、
哦，可能最近
这对你来讲可能就是
一个最近一些什么火呀、
嗯？
最近的这个什么题材多，什么题材少？它为什么少？它为什么多？可能要做一些市场调研。那回来之后，我决定做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嗯
啊。 那就开始去找素材啊，找一找素材，然后找一个故事的核心，可以找一个利益的核心啊，然后从这开始就发散，然后写写人物，写写人物小传，然后再写整个写写故事，然后看看这个故事中间的哪些环节可以交给玩家，哪些环节应该交给 MC。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创作流程。
嗯嗯，更像是创作一部电影。
对，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对对对，
甚至你可能还要画一些分镜头，然后把这个场景设计出来。
对对对，有的时候反而可能我写着写着开头会发现，我结尾那样讲会出现一个画面，那样讲会比较好。那这个画面可能突然就被定下来了，那我就要往那边走了。
但是它跟拍电影不一样，你看电影它就是拍出来，它并没有说会有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人参与进来，
对，
是吧？你是找一些演员去拍，那这个人的不确定性你怎么去解决？
不确定性这个有一部分是这个剧情来这个搞定啊，另一部分这个是交给 NPC 的个人这个功底啊。
哦，这个对 NPC 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玩家提出的，可能有时候会提出一些要求啊，就是你可能你要如何的让他就是不难受，还要拒绝他啊，这是有一些 NPC 的这个功底在里面。然后再有就是 NPC 你的这个你的表演、你的演出，还有你的传达的内容，要让玩家想听，他越不想听，他会越想去打断你。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吧，
所以一个像比如说你们设计出来一个产品哈，这个密室你可能会有多个的地方在运营，那它运营的好坏是不是也不完完全全取决于你们的设计怎么样，可能还取决于这个团队怎么样。
哦，这个确实是，就是、就像你做线上游戏。就是我的内容好坏和我的运维团队的好坏，其实还是
它不太一样。
对
对
对，他们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有配合的关系。
我主题好，但是我可能 NPC 不好演，可能 NPC 态度不好，这不是我设计态度不好，而是 NPC 他本身的可能态度不好，就会导致他的这个整体的素质下降。NPC 可能演得很好，但是我内容又没做好，整体素质也会降下来，所以就都要好。都要好。其实在真正去开一个店会发现、反而挺难的，就没有这个。
所以你决定不开店做设计了是吧？
就是开店比想象中要难好多。
我觉得咱下次得找一个演 NTPC 的人过来录节目。是吧，得从他们的视角看一看怎么去想这件事儿呢。感觉还蛮有意思。因为你看这个东西它跟拍电影，它前面的设计跟拍电影差不多。但是最后的落地它跟拍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应该我感觉啊更像话剧或者是舞台剧的那种运营方式。
但是话剧和舞台剧也是说有人在上面演，你在下面看，对吧？它没有人去走进来。就是咱上期聊这话题，它其实是你是要走进来的嘛。
对啊，这个就是沉浸这个互动剧的这个特色嘛。然后就是你既然是沉浸嘛，就是说你首先你要打破这个第四堵墙，对吧？然后你的舞台区和这个观演区的话，这个必须要融为一体，对吧？然后另外是像密室啊，然后沉浸互动剧啊，然后实景 RPG 啊，这种业态的话，它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界限也是不太明显的，对吧？我在表演的这个过程中的话，这个观众或者是玩家是可以随时参与进来的，参与进来以后的话，我怎么再把你带回整个这个剧情里面，我怎么样来应对你的一些就是超出我预期之外的一些反应，这个就是很靠这个演员的功力，还有他们提前的这个预备的训练，这些的话其实都挺重要的，刚才蒙帅说的这个，比如说很多很多情况下，运营。造成了这个体验的不一样，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它本身来说，这个行业它所有的作品都是非标的。
对啊，
我在上海做的跟北京做的，我很难保证它的体验完全一模一样。这里面人的因素是很大的，就是无论是演员还是这个服务人员，都会影响到这个玩家或者是这个用户。在这整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验过程。都会造成它的评价是不一致的，而且跟当地的口味也有关系。
有南北差异啊。
对对，还有这些差异。所以说开店难，开连锁店就更难。
嗯，
开同样主题的连锁店就是最最最难。这个很多老板有很多辛酸泪，咱回来慢慢分享吧。
可以再找几个老板来聊，
对对对对对
是吧？这两位是属于从这个开店这个套路里面跳出来的。
他们俩算开店算浅尝辄止吧，
啊、
嗯，对吧、哦？主要还是身份还是玩家设计师，
嗯，
设计师的这个经历应该是最多的，对吧？咱们经设计过非常多的主题。他们开店的话，当时我记得是那个店是什么时候开的来着？19年还是18年？
哦、对，
是吧？
开完就疫情了呗。
19、20年，
对、
嗯，
那个时机
没开就开始疫情，嗨，
那就相当于没开。
嗯嗯、
但是你说开半截又不能不开。
是啊，对。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样正就是设计好的这种产品在运营？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个让大家去玩一玩呢？
在这个疫情那会儿，
嗯，
就我们这个店就是关了之后呢，我们停了一阵儿，然后我去写了一些别的作品，
嗯，
如果密室的话，最近确实没有，但最近有正在动笔的
，OK，
但是正在运营的确实最近没有了，
那还得期待一下你的作品是吧？
谢谢
先留个扣。
谢谢
哎，最后一点时间想聊这个行业啊，因为这个行业真的不是我特别了解的，所以打杂拉着我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慌。就是哎，我说你一定得让我体验体验，我对这个行业不是太了解，但是好在他了解是吧？哎呀，现在这个行业的生态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天上期节目咱俩其实聊了聊啊，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沉浸式的这个上面。那密室呢？但现在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比如说现在我们看来，它可能会有一条生态链，对吧？从设计、落地、运营到玩家获客等等，它可能是一条产业链。它里面有不同的参与方，是吧？比如我报名在哪儿报名，对吧？我怎么找设计师？我怎么去落地？甚至还有装修的问题，是吧？
对
对，这是一条产业链。那现在这条链条现在做的怎么样？它是很成熟了，还是说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卡点没有被很好的满足？
这个行业发展也十几年了。
对啊，我是觉得挺长时间的一个产业了。
它。到目前来说，整个供应链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已经算是成熟了。
嗯，
因为从刚开始的时候，从2011年、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如果想买密室里面使用的道具的话，是非常难买到的。淘宝上的话，可能能够选择的商家也就是两三家。你想做一个主控的芯片，就是能控制你一些机关道具，大部分的话是没有专用的，大家要去找那个深圳的一些电子厂。然后去定制这些功能，或者是一些人家用来控制其他的那个什么生产线的一些什么东西来找。但是现在你无论通过什么途径，你都能够看到有大量的商家提供这种服务，甚至什么配音配乐海报包括你的那个孵化道的这些东西，装修的各种什么，你比如说我需要一些特制的一些什么道具的话，你都能找到供应商。
哦，
对，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是成熟的。但不成熟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产品的模式一直没有成熟下来。
嗯，
总是过两三年流行了一种新的模式，新的玩法，然后呢老的模式呢就慢慢的被大家淡忘了，大家都现在去追新，然后去比如说出互动剧的时候，沉浸互动剧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说，哎呀，我这里面一定要安排演员去演，对吧？可能之前的那些什么喜欢解谜啊，或者是那些剧情密室啊，就大家就会觉得被忽略掉了。
嗯，
然后呢过两年又开始追这种实景 RPG， 大家都觉得，哎，我这个演员要多，场地要大，然后每个人进去以后有角色，然后有自己的分支任务，然后自由度要高，而且在里面都要什么弄点吃的，对吧？在里面要还要有节目，还要有竞赛，就又去搞这种RPG， 去出来了一大批 RPG， 然后现在 RPG 当然市场是比较差的，比较差的，但反过来以后的话，今年又发现，解谜市场又变好了，解谜市场又很稳定的这个机械解谜的市场，还有那些剧情的密室，然后生意又稳定的在回升，它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经营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模式一直在流动。 在变化，所以说呢，造成了它后面的其实很多服务的内容和支撑它的那个运营的内容，又显得没有那么成熟。
嗯嗯嗯。
所以说呢，大家能在市场上经常能看到各种参差不齐的这种产品和服务，造成了这个市场呢，就是说外面的人看，觉得这个市场觉得，哎呀，现在可能不太好了，什么消费降级了，然后内部的人呢，又觉得这个市场太卷了，大家就是原来赚钱没有这么难，
太卷了，
对，
业内人
太卷了，
真的好卷呀，我的妈！
哎，我跟你说，在这儿录音的，就是不仅仅是觅食行业的，很多行业都在我这屋录音，就没有一个行业说自己不卷的，我纳了闷儿，哪个行业不卷？现在真是这样，
原来没有这么难干，现在就是什么又忙又没时间，还不挣钱，
现在都是这样，现在都是这样。哎，
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客群的增长能力下降了。就是原来有大量的新人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无论是 B 端的还是 C 端的，都有大量的新人进来。新人进来的话，就能把这个行业带的往前走。
对，
投资投资变多了嘛，对吧？然后你的受众又变多了，肯定就能往上走。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存量市场。在存量市场的时候 ，B 端的人就是大家自己卷自己呗。然后实力不行的，然后就慢慢的就会被淘汰。那 C 端的时候，那些消费者他是越来越刁的嘛，
对
对吧？我们都属于是消费者嘛，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刁了。然后几百块钱啊、一两个小时的这种体验，大家的要求越来越多，对吧？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在横向对比作品的话呢，就是对于商家来说的话，门槛也是越来越高，所以说这个目前这个市场呢，就是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对吧？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说，这个行业的新的这个客群还没有被挖掘被找到。
对，比如像我。
对，还没有被挖掘被找到。
比如像舒淇老师。
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就是还是咱们这些从业者来说的话，还是要不停的找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宣传我们行业。宣传大家的作品，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行业里面好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要摆脱那个标签嘛，就标签化的这个一提觅食就是鬼屋是吧，就是这种。
鬼屋这个老大哥确实
大家都记住了。对。哎，二位的这个工作室小夫妻店有什么打算吗？后面
其实本来想一直就是做这个工作室的，
本来别本来啊，
反正
下次再采访发现你们又开店
了。疫情的时候干的有点那个啥了，但是现在其实还行吧，打算就是再做回来吧，确实有做回来的想法。看看这个新主题怎么样吧。
那设计领域现在有没有一些竞争或者是竞争激烈吗？你刚才说都是开店比较卷是吗？设计领域卷不卷？
设计领域是我是这么觉得啊，设计领域卷不卷啊，取决于这个行业情况。如果开店的少了，那设计就卷起来了。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行业还属于这在回暖的路上，所以就是。坚持初心吧，我觉得
还行，
都会好，
哎，还挺有信心的。你看，我觉得这几次我们去聊秘史，去聊沉浸式的这种戏剧，是吧？打杂给我了很多这个正能量的东西，知道吗？他一直觉得这个行业现在很成熟了，我们缺的就是一些新增用户，我们缺的是一个破圈，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产业是成熟的，是大有希望的。今天，录音之前跟我喝咖啡的时候还在说，是吧？演出市场增长多少？
150%以上，
150%以上，
对，150%，演出市场不是咱们
说是，
但是演出市场就代表着大家现在更愿意出去体验一点什么。
对对对，
他去参加音乐会，参加看各种演唱会，他是一种出去的体验。那我们这种沉浸式的。活动，我们的这种觅食的活动，它也是出去体验一点什么，其实它没有区别，只不过我们能够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好的产品出来。
对对，我觉得现在其实觅食行业里面很多内容都可以算作演出市场的一部分了，大家里面表演的内容包括各种演绎的内容现在已经非常多了，而且现在很多的 NPC 都不是 NPC， 他们就是演员，就沉浸互动的演员，这个已经有相关的标准在制定了嘛， 然后出来的话，就是我觉得演出市场来说的话，会对这个行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鼓励，就是大家做的事情不单是原来那种就是偏娱乐的一个市场，更做的可能更是艺术表演的市场，
对它更表演专业化了。
对，表演专业化，然后各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进入现在比较蓬勃的这个演出市场分一杯羹的，有更多的原来戏剧的戏剧影视的那些什么观众啊什么的用户啊，可以关注到这个市场来。
对，因为他们才能无缝切换嘛，你看他平时我看戏剧看话剧的习惯，你说过来看一场沉浸式演出或者参加一个密室这种沉浸式的，他其实应该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吧。
对啊对啊、
嗯、
而且大家的这个消费的能力都是差不多的嘛，
它是一个平稳升级，就是说以前我在看，现在我走进去。
嗯，对，
其实这样，
对，
如果能把这波人挖过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啊对啊，这要靠大家共同的努力啊。
而且现在还有一些 IP 的结合嘛。
啊对对。
有一些 IP 的授权也会圈一些 IP 粉。
嗯，
然后来、这个。
它是一个很好获客手段。
对对对。
嗯，今天特别感谢二位啊，大家聊聊你们的小小夫妻店的创业经历算是。对，也让我们管中窥豹的了解了解这个行业哈。嗯，上一期破除了大家一个刻板印象，今天这期继续破除了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这个密室和鬼屋之间的这些纠缠。
希望有一天那个刻板印象能消除吧。
是是是是，希望有一天我跟舒淇老师他能够啊非常坦的走到一个密室里面是吧，能够我们也能体验体验这个密室的这些活动吧，好吧。嗯
嗯，好呀，
行，那我们的这期津津乐道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特别感谢二位嘉宾能够跟我们今天来一起聊天哈。嗯，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